啊，从27到26章结束的，就是重申律法啊，就是之前啊，就是摩西要向以色列百姓重申耶和华的律法。那么27章呢，一开始就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到了耶和华所赐你的那个地，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要写在石头上。所以，我们前面分享的是重申律法啊，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叫祝福和咒诅。主日要分享的是重申立约啊，就重新来立约。在祝福和咒诅的这一个单元呢。神让摩西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们过了约旦河，就是要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这两座山上。基利心山是由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为什么特别呢？第一，是在神所指定的地方，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神在他所指定的地方西乃山降临。神在他所指定的地方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啊，就在至圣所基路伯两个基路伯之间，约柜之上。现在神要指定两座山，这两座山不需要去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啊，什么在哪里，只要知道这两座山是上帝所指定的，这就说明这件事情是特别的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是谁来说的？不是摩西来说的。这个祝福的和咒诅的话，是由这六个支派的以色列百姓自己来讲，是由他们自己来宣告的，是由他们来宣布，如果他们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要受到哪些祝福，也是由他们自己来宣布。如果他们背逆耶和华的命令，要受到怎样的咒诅？这是第二个特别。第三个特别，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有一个分别，重要的分别，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神的百姓在这个。山上啊，不是仅仅这里呢宣告祝福，那里呢宣布咒诅，还要再做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你要注意到第四节，27章第4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这些石头写着律法的石头，是在以巴路山上被立起来的。然后在那里，那里就是以巴路山，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然后筑这个石坛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所以这个坛呢，是建在以巴路山上的，不是建在基利心山上的。这个献祭是献在以巴路山上的，不是献在基利心山上的。所以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去做的事情是，他们 上这两座山，由他们自己去宣告将来要么经历的生，要么经历的死，要么经历的承受的祝福，要么承受的咒诅。然后也让他们到以巴路山上去筑坛献祭。献，而且献的祭呢，第一是献燔祭，献完燔祭之后，可以马上献平安祭。献了平安祭，并且可以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喝快乐。以巴路山上是宣布咒诅了，所以这里表明什么？表明神的恩典呢？上帝仍然向他的百姓存留着恩典之门，就仍然敞开着恩典之门。他们犯罪要受咒诅。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借着献祭回到耶和华的面前，重新归回啊，在耶和华面前吃喝的意思就是仍然恢复与神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这整个的这场仪式啊，这是一场仪式，神所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去做的这整个的一场仪式，不是仅仅在预言他们将来要遇到的事情，而是再次告诉给他们听，他们得救的重心不是在于律法，而是在于祭物。所以在以巴路山上的这一场献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得救的重心不是在于律法，而是在于祭物。就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施予他百姓的恩典，是借着他们所献上的馨香的祭物所赐福给他们。好，这个是关于以巴路山、基利心山，我跟你们讲的几点的区别。好，然后这两章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是它一共分三部分啊，从27章整个是第一个部分，27章。因为在他们第一是吩咐他们要这样去做，去基利心和以巴路山上这样去做。然后14节开始，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啊，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将前面的律法。”相当于重新再重述一遍，摘取各个律法当中的那些内容，重新再重述一遍。然后，那么为什么要由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呢？因为之前讲了，祭司利未人将来就是要用律法来审判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将来就是要用借着耶和华的律法来审判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到28章就开始呢分两个部分啊，第一节到14节是讲啊他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要承受的祝福，然后15节到最后呢是要承受的咒诅。他们要承受的祝福，你来看一下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些福是什么呢？啊，你所生的、所产的这些啊，你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过来，你必定会得胜。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呢？你在城里必蒙福，田间必蒙福，你生所生的孩子，地所产的牲畜也要蒙福啊！你的筐子这些就食物，出也蒙福，这些是平安。有什么问题？我问你们，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像从第3节一直到第7节 所说的一样，就他们手中所办的一切的事情都好像都很顺利，生的孩子呢没有难产，啊，牛羊呢都增多，等等等等啊，那个筐子里的食物都充分啊，都充足丰富等等等等。好，那请问这些福分，注意啊，这些福分能够称得上是第一节所说的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吗？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的牛羊，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得的牛羊没有他们多吗？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所说的这些福，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很注意的读到这些经文，以色列百姓听也会很注意听到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不是关键的，因为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们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什么叫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知道吗？这是指独特的，天下万民没有的福，这才叫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而其他各族的人出也车祸，入也车祸。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总是用。好像要这个神来保守你在地上的日子。第一，你把神缩小了；第二，你也把外邦人看扁了。只有你能够活到100岁，外邦人就没有活到100岁的。只有你会家财万贯，人家就不会要家财万贯。恰恰不是这样子。耶和华对他百姓的赐福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所以什么是叫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福呢？什么叫做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13、14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句话就是与前面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所对应的。所以是什么福？所以整个28章从第1节一直到14节结束的核心是什么？什么福是核心？什么合适？什么福是核心？是你样样都有余吗？年年有余吗？你们看经文呀，你们注意经文，不是反复跟没说，你们要注意看经文啊。我现在跟你们说，第1节到第14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交叉结构，你们没有发现吗？前面说你要得的福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最后说你要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么这些福到底是什么福？这些福是中间你在城里蒙福、田间蒙福吗？是你面盆里的福吗？不是的，福是什么？中心不是有一句话吗？找出来呀、
听一下。
马上就能看得到，它是交叉结构，很好。第9节，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耶和华向你立了什么誓言？明白吗？当你读到这句话，耶和华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你马上就应该想到一个什么词？起誓，马上对应什么词？不是立约。启示马上就会想起什么词？应许，哎，对，这个对圣经就熟了。启示应该马上想到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两件不可能更改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要向他的百姓启示，并且要加上应许。所以这才是重要的。你看，他要照着向你所起的誓，什么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立你作为自己圣洁的国民，立你分别为圣，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这就叫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福，这是万民所没有的，只有你才有。而且这个福让你成为圣民，而且让你居首不作，居坐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的意思，就是指神要高抬他的百姓，高举他的百姓，胜过 胜过万国万邦。这是指什么？这是指上帝要赐给他的百姓全能，是万民没有的全能。整个旧约，从出埃及记开始，以色列百姓被带出来开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概念，就叫归耶和华为圣，挂在祭司头的冠冕的上面，叫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然后你在读后面立位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洁净的条例，这个要洁净，那个要洁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好像因着这些呢，你与万民呢区分开来了。然后再往下读呢，发现什么呢？我们因着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与万民区分开来了。再往下读呢，我们因着耶和华在会幕当中与我们同在，与万民区分开来了，与万民分别为圣出来了。但是这个圣洁的概念，这个圣名的概念，直接对应新约，就是什么？到了新约。保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都要称呼以弗所的百姓，都要称呼更多教会的百姓为圣徒。圣名很好，对应圣徒。圣名什么时候发展成圣徒的？是因为圣徒也是这个吃那个不吃吗？也是是是圣是圣徒，也是吃饭之前要洗几次手吗？也是圣徒，我们要遵守这个律法，那个不能遵守，这些诫命遵守才是我们是圣吗？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归给耶稣基督。什么叫做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就是神只在万民当中拣选你们归给他的儿子，这才叫做圣洁，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分别。你与世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你是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体之上的他的百姓。这才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福，这才是以色列百姓、上帝的百姓，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明白意思吗？当你明白了圣经所说的这些，你再去想，你再去看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追求的、所渴慕的，或者所教导的要得的福，地上那些福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为什么是重大的罪，因为就叫蔑视、藐视耶和华，将基督的血当成是平常，就是在践踏基督的宝血。这就是你跟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爱你，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但你的孩子回复你，谁给我巧克力吃，谁就是我的爹。你懂这个意思吧？你要给他一个启示，你要给他一个应许，你要给他一个至高的福分，这样一种关系的定力。但是他回答你说，这个世界上谁给我巧克力吃，谁给我的冰激凌吃，谁就是我的爹，谁就是我的妈。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藐视。你对他的爱，藐视你要与他建立的关系。好，为这个28章的这一段，我要这样跟你讲明白了，后面的一大堆的咒诅你才看得懂，不然你看不懂的。不然的话呢，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28章，生命记28章，因为生命记28章很多的基督徒都会经常读，你知道吧？经常读。教会也会经常讲，教会经常讲这些东西，讲在哪里？就是跟你们讲，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们要遵守我们基督的命令，遵守在地上你就得福，是吧？你不遵守你就得咒诅，他不是这么看的，你明白吗？我刚才讲的，这恰恰中了魔鬼的诡计。首先，福就不是这些福，这些福根本不是重要的。昨天有个敏捷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为什么会去拜那些偶像？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当他们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很敬虔的拜耶和华，拜耶和华，拜耶和华，突然发现邻居家生的牛羊比我们还多出1只2只来，邻居家吃的面饼上面还有芝麻可以撒，你懂这意思吗？邻居家生的孩子好像比我还聪明，考上了北大清华，所以他们的神一定更灵验一点，让我们去拜拜他们的神吧。你懂这意思吗？就是他们脑海当中所看到的、所以为的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的，就是这些东西。好，现在15节， 从28章的15节一直到后面，不是差不多讲了很多很多的咒诅，一直到57节啊。现在你们能够告诉给我听吗？这些咒诅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些咒诅的共同点是什么？很多很多，对不对？刚才很多很多，古伯内容都很详细读了很多很多。身体生病是吧？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寒风来攻击你，是吧？仇敌攻击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饥饿、干渴、视路缺乏，这些咒诅的共同点是什么？知道？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想一想。灭亡。你们首先找到一个关键词叫灭亡啊，不是灭绝，中文和合本叫灭亡。这一段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灭亡，灭亡，灭亡，灭亡，灭亡。好，还不准确。因为为什么不准确呢？因为当你已看到这个灭亡，你脑海当中反映出来就是死，他们都要死了啊！不仅他们要被仇敌刀砍、被饥饿饿死、被生病死掉，甚至父母还要把孩子吃掉，孩子还要死在父母的嘴巴里面。所以当你看到灭亡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就想到哇，一些灾殃降临上，直到你灭亡，直到你灭亡，直到你灭亡，直到你灭亡。但这不是共同点，这还不是最核心的上帝的咒诅。好，你们看到拔除哦，拔出来，拔除从迦南地离开，驱散出去，不能待在迦南地了。为什么？因为迦南地是耶和华的地。那拔除之后放到哪里去？拔除之后放到哪里去？扔到哪里去？扔到哪里去？扔到列国那里去？扔到仇敌的手下去？扔到仇敌的手下去？他们在仇敌手下去要去做什么？刚才你们都找到，要去侍奉别神。是吧？要去侍奉别神。我现在跟你们讲共同点在哪里啊？我用一句话概括共同点，你们看清楚了，一句话。所以这圣经的文本，我老早早就跟你们说，你们把圣经文本吃透，吃透，吃透。圣经文本就一句话，68节，最后一节，所有的咒诅到最后的核心就是68节。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为仇敌做奴仆，却无人买。这就是咒诅的核心。好，首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在后面要变成事实。耶利米书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给我们听，在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剩下来的犹大的余民。他们曾经很虔诚地问耶利米说：“我们这时候愿意顺服耶和华，耶和华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但是当耶和华借着耶利米的口规劝这些渔民说：“你们就待在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的，巴比伦人不会伤害你，耶和华必定保守你。”他们就不同意了。他们说：“不是，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这地方的仇敌的刀剑太快了，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干嘛还要待在这里？我们不行，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去哪里？去埃及。”然后他们就回到埃及了，然后。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告诉给他们听：“你们回埃及，刀剑必定追上你们，疾病必定追上你们，饥饿必定追上你们，瘟疫必定追上你们，他你们都要在埃及灭亡。”好，现在你们明白了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你们要明白为什么68节耶和华的咒诅说你们将来必要坐船回埃及去。当然，这件事情我刚才讲的事实上呈现这是事实上的。对应，但是属灵上的意义，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最终的咒诅？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开始，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从埃及 唯独这家离开，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神启示应许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对不对？要把他们从埃及离开，要带领他们从埃及离开。神听到了他们的哀求，所以要把他们从埃及带领离开。但是从他们从埃及离开那一天开始，他们时时刻刻想着要回去，是吗？旷野也想着要回去，每一次他们都想着要回去，每一次他们都藐视耶和华的恩典。每次都要回到埃及重新为奴。好，现在你们明白吗？因为他们回到埃及重新为奴这句话的反义词，就是前面耶和华要赐给他们的福，就是要让他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那个地方出来，就是要让他们超乎万民之上，让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这就是祝福。那么咒诅是什么？咒诅就是回去。继续回到万民万族当中去，继续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继续在法老世界自己的私欲手下为奴，回去吗？你不想回去吗？回去现在你彻底回去。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将来南国被灭，一共经过了差不多至少700年到800年，八百年以上。然后，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你们就是大约的年纪，公元前1500年，南国被灭，公元前586年，就差不多就是1000年。你回去算它1000年，在这个1000年当中，到最后就是以色列百姓心想事成，因为他们一直想要回去，他们不想被耶和华从万民当中拯救出来。明白吗？不断的要回去，那现在回去了，到最后就回去了。他们最终彻底的离开了迦南地，离开了神的地图，圣殿没有了，然后被抛在万国万民当中。埃及就是代表埃及，这就是一个形象的典型，就是万国万民的典型。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是咒诅。所以，我现在再次告诉你听，为什么汪老师不断的跟你们说，你们今天说我的孩子要考北大清华，然后我连夜禁食祷告了三天三夜，我的孩子真的考上了北大清华。为什么说这不是见证，而是耶和华对你的咒诅？你们明白了没？听懂吗？这是耶和华。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成就了，这就是神对你的咒诅，因为你本来已经成为了耶和华的百姓，不用去追究你这些东西为你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了。但是现在你仍然回到世界当中去，用世界的价值观来规定自己的前方的道路。如果这些事情成就了，这就是咒诅。
到此为止。
教会之所以堕落，就是把这些咒诅当成是祝福。而且把这些神的显明的管教当成是为主做的见证，当成是荣耀神。好，现在你们看得懂这个咒诅了吗？这个咒诅根本不是父母要知道自己的孩子，这个世界上父母知道孩子的，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多的是了，这有什么稀奇的？这有什么稀奇的？啊？饿殍千里吃人肉的事情多了去了，这有什么稀奇的？稀奇的是什么？稀奇的是这样一群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百姓，神要与他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的百姓，宁愿要回埃及，而且到最后他们心想事成。生命记的28章最重要的这句经文，我相信以前你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就是68节，这是最重要核心的一节经文，这就是所有咒诅的核心。换句话说，当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过着与世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追求，一样的价值观的时候，这时候就意味着你是仍然活在耶和华的咒诅当中。根本没有祝福，没有得到耶和华的福，所以你也不可能居首不作为，就居首步步为。然后在28章当中，他说什么？他说在你们中间寄居的那些外邦人要渐渐的升高， 他要做首，你要作为，就是你要失去上，你作为耶和华的圣名，作为耶和华的圣徒，作为基督的圣徒，一切的权势，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没有。只可惜呢，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把咒诅当成是祝福。把毒药当成是美味，就这样。但是这个本身就是神他自己要行使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每时每刻都在这个世界上都进行。他透过刀剑、瘟疫、饥荒，透过谎言啊，要审判他的受众。为什么这两章要用这么多篇幅写属世的福呢？确实容易让人误解，让人误解了吗？我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没有写在上面，写在上面了，明白吗？只是以色列人的眼目，人的眼目非常容易把这些福和祸只与现在所看得到的属世的东西相结合，这就叫做虚假，人很容易把眼见的东西就一定当成是唯一的真实的，看不见的东西就当成是虚假的。他人是没有属灵上的眼光的，这是因为啊，属灵上的眼光是要靠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从21章开始跟你们讲讲的都非常快，你看到没有？我21章开始，一直讲到现在，我只花了21章到28章讲完。一共8章经文，我只花了3次时间就讲完。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的律法当然可以很细的讲，这里的咒诅我也可以很细的讲。但是如果我把28章的这些咒诅每一条都跟你们很细的啊去翻到旧约后面实现的内容去跟你们讲，你们就忽略了重点，就不明白耶和华真正对他的百姓的祝福是什么，真正对他的咒诅是什么。如果是这样来讲，《申命记》27章、28章根本不可能以基督为中心。你现在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赐福是一定要透过他的儿子赐予的，明白吗？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所有的福分，上帝的福分是要透过他的儿子赐下来的？因为很简单。他的福分就是要让我们连接在他的儿子里面，他就是要让我们信靠基督与他的生命相联合，我们才被分别为圣归给他。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赐福，在基督之外，当我们说赐福只有上帝的赐福，只有透过他的儿子过来，这就意味着在他的儿子之外所求的福都是咒诅。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的王那里来的，不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当你明白了这些神的心意之后，就会知道很多的你周围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很多的教会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只是不自知，为什么？因为圣经对他们是封闭的，没有打开。明明的这些话写在这里，看不到的。只会让人的眼目仍然停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人家得出的，读完这些经文，所以得出结论：我一定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酒不能喝，血不能吃，十一奉献一分钱不能少，是吧？然后呢，我要好好的读圣经。然后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让我的孩子呢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呢让我生活在平安当中，家里什么都不缺乏，冰箱里都有食物。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次序来讲一篇道，讲完之后，然后呢为你们祝福，明白吗？然后也可以讲应用，若神赐福你。你们应该大大奉献给神，不就行了吗？教会不就有钱了吗？ 真正的基督徒要求什么福？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要求什么福，是上帝要赐给他的儿女什么福。福不是我们求来的，知道吗？不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这是他所启示赐的，这是他的应许，赐给什么福？要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要将他的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要将他的国和他的义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刚才不是开头讲了吗？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摩西重申律法，第二神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当中帮让他们自己说出咒诅和祝福，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29章主日摩西要重申立约，29章30章，然后这已经是第三趴了，第三趴做完之后，神还要让摩西做一首歌唱给全会众听。所以你知道神对他的百姓的那种爱忍耐你是无法想象的。就你看啰啰嗦嗦，你觉得摩西他把律法全部先讲一遍，详细再跟他们解释一遍，解释完了之后再跟他们说，你们进了约旦河之后，要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把那些祝福咒诅全部自己再去宣告一遍，再次警戒你，警戒完了之后再跟你重申立约，立完约摩西再唱一首歌，用说唱的方式再跟你讲一遍，懂这个意思吗？你如果这些东西听完了还不懂，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生命记》摩西整个讲完之后，就已经把该讲的话全部都讲完了。以后跟你们讲摩西死，摩西的总结，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总结。